正当那时，有人将比拉多使加利利人的血掺杂在他们祭物中的事告诉耶稣。耶稣说，你们以为这些加利利人比众加利利人更有罪，所以受这害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从前希洛亚楼倒塌了，压死18个人，你们以为那些人比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更有罪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于是用比喻说，一个人有一棵无花果树栽在葡萄园里，他来到园前找果子却找不着，就对管园的说，看啊，我这3年来到这无花果树前找果子竟找不着，把它砍了吧，何必白占地土呢？管园的说，主啊，今年且留着，等我掘开正周围掘开土加上粪，以后若结果子便罢，不然再把它砍了。愿主借着他自己的话语来祝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接着下来呢，我们请蔡传道来跟我们传信，由景深传道来翻译。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叫蔡世元，是在主恩堂的实时传道，现在也跟在家中看直播的肢体温安，还有我的儿女也在看的，所以我也跟他们 say hello。 但是今天有景胜帮我翻译，那么我们开始了。开始的时候呢，我们一起有一个祷告，好吗？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
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
求你的道对我们说话。
求你的道对我们说话。
昔日主耶稣怎样将群众讲出悔改的信息？
当日主耶稣怎么跟群众讲悔改的信息？
今日求你都是将我们带入去悔改的当中。
今天求你也把我们带进去悔改当中。
奉主耶稣名求。
奉主耶稣之名所求。
阿门。
阿门。
咁今日咧，我哋就进入预苦期或者系大斋期嘅第3个主日啦。
今天我们进入预苦期或者是大斋期的第三个主日。
咁呢一个教会传统嘅节期咧，就喺复活节数翻之前40日。
这个教会的传统的节期的开始是从复活节往前数40天。
基督徒咧都会喺呢段时期用啲唔同嘅方式。
基督徒都会在这段时期用不同的方式
去默想、祷告、认罪、悔改，
去默想、祷告、认罪和悔改。
而主恩堂咧，今年咧都推动弟兄姊妹咧喺呢一个节期用禁食去祷告。
而主恩堂在今年也推动大家在这个节期里面用禁食来祷告。
其实基督教入边咧预苦期呢个操练咧，
其实基督教里面预苦期这个操练。
就并非好似中国人斋戒还神咁样，
就并非像中国人那样要斋戒还神的样子，
系唔系要神咧为人去达到一啲嘅目的，
并不是要神为人达到一些目的。
而呢一个操练咧入边嘅用意咧，就系要我哋放低我哋平时生活嘅一啲惯性同埋依赖。
这个是让我们放下我们平常生活里面的一些惯性和依赖，
就帮我们进入悔改的当中，
帮我们进入悔改当中。
那悔改呢这个词语呢，我们或许有时候渐渐会变成一个空泛的词语。
悔改这个词语有些时候我们会变成一个空泛的词语，
对很多基督徒来讲呢就好像老生常谈，
对很多基督徒来说好像只是老生常谈，
不经不觉呢已经没再去默想入边嘅含义啦，
不经意之间没有去默想里面的含义。
又或者会觉得悔改只是对一些未认识福音的人讲的概念，
或者是悔改只是对一些未认识福音的人所讲的概念。
另外或者一讲到悔改呢，脑海就想起一些错误的行为啦。
另外或者是一说起悔改，脑海之中我们就出现一些错误的行为，
就令到对悔改呢有一个律法式的理解，
令到我们对悔改有一个律法式的理解，
限制在有一些停止的行为上面，
限制在有一些所谓停止的行为里面。
这样的话呢，悔改呢就沦落为行为管理，
这样的话悔改只是沦落为一种行为管理。
但在圣经里面呢，
但在圣经里面
悔改的意义是更加深切，
悔改的意义是更加深切的。
咁咧就等我同大家分享一个自己生活嘅例子。
啊，让我跟大家分享一个我自己生活的例子。
嗱，我咧就认为咧，手机嘅导航系统咧系驾车人士不可或缺嘅。
我认为手机的导航系统是驾车人士不可或缺的。
咁我啱啱嚟到加拿大嘅时候，初嚟报道啦。
我刚来加拿大的时候啊，我刚来报道的时候。
咁揸车去边度咧？都一定要先输入咗目的地先。
那我就是驾车去哪个地方都要先输入目的地，
咁就可以放松心情啦。
我就可以放松心情，
就听住导航用佢温柔嘅声音就带我去目的地啦。
听着导航用它温柔的声音带我去目的地里面。
咁但系咧，最怕发生嘅事咧就系错过咗一个出口。
我最怕发生的事情是我错过了一个出口。
咁导航系统又用温柔嘅声音就同我讲啦。
啊，导航系统又用温柔的声音跟我讲，
就话佢重新计算路线。
他说他在重新计算路线。
咁我就心知不妙啦。
那我就心知不妙。
咁佢就继续用温柔嘅声线同我讲啦。
那他就继续用温柔的声线跟我讲，
就话 make a U turn， 掉头。
就是说掉头吧。
咁我就好唔中意掉头嘅。
我是很不喜欢掉头的。
咁就净系希望一路揸一路向前揸。
我只喜欢一直往前行驶。
唔使掉头都去到目的地嘅。
不用掉头就去到目的地。
咁到导航系统就锲而不舍咁同我讲掉头掉头。
但导航系统锲而不舍地跟我说掉头掉头。
咁我就知错啦。
我就知错了。
就无奈就打灯。要去掉头了，
无奈我就打灯掉头。
虽然时间是浪费了，
虽然时间浪费了，
但总算是重回正轨了，
但总算是重回正轨。
我和大家分享这个生活的事例呢，
我和大家分享这个生活的事例，
就是想讲悔改呢不是只是停止一些行为，
就是想跟大家说悔改不只是停止一些行为，
真正透彻的悔改呢是全人的悔改。
真正透彻的悔改是全人的悔改。
是整个人的身心灵。
是整个人的身心灵。
都要去掉头。
都要掉头。
圣经里面讲的悔改呢，
圣经里面讲的悔改呢，
就是要我们深切地离开一些旧有的处世方式。
是让我们深切地离开我们旧有的处世方式。
进而进入一个新的生活模式里面，
进而进入一个新的生活模式里面。
今日经文耶稣所讲的悔改呢，
今天经文耶稣所讲的悔改，
就不是讲要停止某些的罪恶，
不是说要停止某些的罪恶，
而是要世人知道，
而是要世人知道
由哪一个地方去悔改，
由哪一个地方去悔改，
同埋转去哪一个方向，
和转向哪个方向。
所以可以讲呢，悔改呢就是从何处往哪方。
悔改就是从何处往哪方。
咁让我哋而家再读今日嘅经文。
让我们再读今日的经文。
有人将比拉多使加利利人的血。
有人将比拉多使加利利人的血。
掺杂在他们祭物中的事告诉耶稣。
掺杂在他们祭物中的事告诉耶稣。
咁耶稣就讲啦。
耶稣就说了，
你们以为这些加利利人比众加利利人更有罪，
你们以为这些加利利人比众加利利人更有罪，
所以受这害吗？
所以受这害吗？
我告诉你们，
我告诉你们，
不是的，
不是的，
你们若不悔改，
你们若不悔改，
都要如此灭亡，
都要如此灭亡。
咁神学家呢，卡尔巴特
有一个神学家叫卡尔巴特，
就曾经对他的学生就讲，
他曾经对他的学生讲啊，
做基督徒呢就一只手拎住圣经，
基督徒是一手拿着圣经，
一只手拎住报纸，
一手拿着报纸。
而家就唔知系咪睇报纸啦，不过
现在我就不知道我们是不是看报纸的哈。
但系呢段经文呢，耶稣就做咗一个示范。
但这段经文里面，耶稣做了一个示范。
耶稣读咗呢一则新闻之后呢，就唔系去分析个事件。
耶稣读了这一则新闻，他不是去分析这个事件，
反而呢就问群众入边心入边嘅问题。
反而他要问群众他们心里面的问题，
就系加利利人系咪罪孽深重呢？
就是加利人是否罪孽深重呢？
或者我哋可以话，
或者我们可以说，
加利利人系咪该死呢？
加利人是不是该死的？
耶稣嘅答案呢，就将一件新闻事件，
耶稣答案，他将一件新闻事件，
即系嗰一啲加利利人，
就是那些加利利人哈，
就转移翻去听众嘅身上，
转移回去那群听众的身上，
就系、是。你们若不悔改，
就是说你们若不悔改，
我是一个群众呢，我心里面我就会有这样的问题了。
如果我是一个群众的话，我心里面有这样的一个问题，
就是呢，这件事与我何干，
就是说这事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但耶稣正正就是挑战群众，
但耶稣正正是要挑战群众，
挑战我们，
挑战我们
自身是需要悔改，
自身是需要悔改的。
咁究竟由边一个地方去悔改呢？
那究竟由哪个地方去开始悔改呢？
耶稣话俾我哋知，
耶稣告诉我们，
呢、这个第一个地方咧就系加利利。
第一个地方就是加利利。
经文一开始就提到比拉多使加利利人的血掺杂在他们祭物中的事。
那经文一开始就讲到比拉多使加利利人的血掺杂在他们祭物中的事。
关于这件事呢，我们就没有关的历史记载。
那这事情没有有关的历史文献记载。
但是这件事呢，就合乎历史上面比拉多经常镇压暴乱的管治。
但它很合乎比拉多史上很多次就是用暴力镇压那个反抗的那种管制方式。
咁呢，就让我哋一起理解一下加利利嘅地理同埋政治背景。
那我们了解一下加利利的地理和政治背景哈。
加利利呢就位处喺巴勒斯坦嘅北部。
加利利在巴勒斯坦的北部，
就喺撒玛利亚以北啦。
在撒玛利亚以北，
再南下面呢就系犹大，
南面就是犹大。
咁所以加利利呢就系位处偏远嘅地方嘅。
所以加利利其实是位于偏远的地方，
而佢嘅地方向北呢就经常有战乱同埋迁徙。
那它的北边呢经常会有战乱和迁徙。
而加利利就成为了很多种族聚居的地方了，
所以加利利就成为很多种族聚居的地方。
耶稣时代呢，罗马就将加利利交给希律安提帕斯管理。
嗯，所以在耶稣的时代，罗马就把加利这块地交给希律安提帕斯去管理。
这个呢就是将施洗约翰杀头的希律王。
这个人就是把施洗约翰杀头的那个希律王。
后来耶稣的死他都有份促成的。
后来耶稣的死他也有份参与的。
那历史有记载呢，加利利成日有政治动乱和土匪横行的事。
历史也记载加利利经常会有政治动乱还有 土匪横行的事情。
那古代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
那古代有一个犹太历史学家叫约瑟夫，
就将加利利呢记述为愤锐党的发源地，
将加利利记述为愤锐党的发源地。
而耶稣十二个门徒之一的西门呢都是愤锐党的，
而耶稣十二个门徒之一的西门他就是愤锐党。
愤锐呢就是激进的意思，
愤锐就是激进的意思。
激进主义呢就来自对事情绝望了，
激进主义其实是来源于对事情绝望，
就不再寄望公义和法律，
就不再寄望公义和法律了，
就采取自己暴力的方法去行动，
就采取自己暴力的方法去行动。
加利利的犹太人呢，
加利利的犹太人当中，
就住在外邦人的当中，
是住在外邦人当中的，
经历多年的战乱和外敌的入侵，
经历多年的战乱和外敌入侵。
那当中的人呢等神的拯救不耐烦了，
当中的人等神的拯救等得不耐烦，
就求神不如求己，
就求神不如求己，
自己动手起来反抗，
我自己动手起来反抗。
极端的激进主义呢，虽然感觉上和我们距离很远，
极端的激进主义好像感觉上跟我们距离很远，
但我们细心去想一想，
但我们细心想一想，
我们有时候生活的态度呢都会好像一些加利利的人，
我们生活态度有些时候会像加利利的人那样的。
例如呢，美国呢就做过一个调查
啊，例如说美国他做过一项调查，
就说 God helps those who help themselves，
他说就是神帮助那些 自我帮助的人，
就有 82% 的人，
就有 82% 的人认为，
因为这个是出自圣经的，
认为这句是出自圣经的，
但这个当然不是圣经的教导啦，
当然不是圣经的教导了。
我们呢生活在文明的社会的当中，
我们生活在文明社会当中，
就认为人呢都认为自己无所不能，
都认为人是自己无所不能的，
科技一方面就令人类社会大大进步，
科技一方面令人类社会大大进步，
但另一方面呢我们就深信，
但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深信，
只要投入我们的精力和时间，
只要投入我们精力和时间，
我们就可以令到不可能变做可能，
我们就可以令到不可能变为可能。
中国人都有句说话，人定胜天，
中国人也有句话说人定胜天，
我认为这句说话呢形容这个社会都很合适，
这句话形容这个社会很合适的。
而在我们个人的层面呢，
但在我们个人层面呢，
有时候我们觉得工作再做得多一点，
我有些时候我们觉得工作我们再多做一些，
读书就再去努力去读一些，
读书我们再努力读一些，
刻苦一些啦，
再刻苦一些，
睡少一些，
睡少一些，
玩少一些，
玩少一些，
吃少一些，
吃少一些，
买少一些，
买少一些东西，
我们就任何都征服得到，
我们就什么都能征服得了。
每当我们认为只是凭着我们自己的力量，
每当我们认为我们只凭着自己的力量
就达到自己定下的目标呢，
就达到自己定下的目标呢，
这个呢我们就进入了加利利的模式，
我们就进入了加利利模式。
这样为我们生命带来怎样的果子呢？
那这样为我们生命带来什么样的果子呢？
加利利模式其实就是当神不存在，
加利利模式就是当神不存在，
只顾做自己的事，
只顾做自己的事情，
这个就是加利利生存的方式，
这就是加利利生存的方式。
所以耶稣就对我们说，
所以耶稣对我们说，
你们若不悔改，
你们若不悔改，
都要如此灭亡，
都要如此灭亡。
这个就是第一个要悔改的地方，
所以这是第一个要悔改的地方，
就是加利利，
就是加利利。
咁跟住听众当中啲人就会谂，
然后听众之中有人就会想啦，
我奉公守法，
我现在奉公守法，
点会好似加利利人咁灭亡？
怎么会像加利利人那样灭亡呢？
咁耶稣跟住就讲啦经文，
那耶稣接着就说了，我们看经文，
从前西罗亚楼倒塌了，
他说从前西罗亚楼倒塌了，
压死十八个人，
压死了十八个人，
你们以为那些人？
你们以为那些人
比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更有罪吗？
比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更有罪吗？
我告诉你们，
我告诉你们，
不是的，
不是的。
你们若不悔改，
你们若不悔改，
都要如此灭亡，
都要如此灭亡。
奉公守法不对抗政权的人，
奉公守法不对抗政权的人，
毫无因由咁俾大楼压死，
也会毫无因由的被大楼压死。
这一件事耶稣又叫群众悔改，
这件事情耶稣也叫群众悔改，
又是那个问题了，
又是那个问题了，
这件事与我何干？
这事情跟我有什么关系？
耶稣要人悔改的第二个地方，
耶稣要人悔改的第二个地方
就是耶路撒冷，
就是耶路撒冷。
耶路撒冷是大卫之城，
耶路撒冷是大卫之城，
是犹太公会最高决策的所在地，
是犹太公会最高的决策之地，
最重要的就是圣殿的所在地，
更重要的是圣殿的所在地。
耶路撒冷就是犹太人政治和宗教力量的象征，
耶路撒冷是犹太人宗教和政治力量的象征。
犹太人呢每年有三次的节期都会去这个圣城那里聚集，
犹太人每年有三次的节期会在这个圣城里面聚集，
而经文讲到的西罗亚呢就位于耶路撒冷城的南边。
经文所讲的西罗亚呢其实是位于耶路撒冷城的南面。
圣经又有提过西罗亚池啦。
圣经提过西罗亚池子。
犹太人就会在这个池里洁净了自己才进入圣殿。
犹太人会在这个池子里面先洁净自己然后再进入圣殿。
而当时呢被命为这个伟大的传统的守护者。
而当时被命为所谓的这个伟大的传统的守护者。
就是法利赛人。
就是法利赛人。
法利赛的原字呢就是分别出来的意思。
法利赛这个原文呢、啊、它的意思是分别出来的意思。
法利赛人他严守律法。
法利赛人严守律法。
当时的社会呢都将他们呢视为犹太律法的发言人。
当时社会都把他们看为犹太律法的发言人。
他们一方面呢又不会好像执政党那样同政权拉拢。
他们一方面不会像执政党那样就是跟政权去拉拢。
又不会好像愤锐党那样用武力去推翻政权。
也不会像愤锐党那样用武力去推翻政权。
其实他们所相信的东西呢
其实他们所相信的。
在跟很多派别比较呢
跟很多派别比较啊。
跟耶稣的教导是最接近的。
跟耶稣教导其实最接近的。
但是呢圣经呢就将他们描述为耶稣最大的敌人。
但圣经把他们描述为耶稣最大的敌人。
耶稣最严厉去责备的对象。
耶稣最严厉去责备的对象。
就是法利赛人。
就是法利赛人。
耶稣会叫他们做。
耶稣会把他们称为。
无知的人。
无知的人。
伪善的人。
伪善的人。
毒蛇的种类，
毒蛇的种类。
耶稣亦都叫他的门徒要提防法利赛人的敲。
耶稣也叫他的门徒要提防法利赛人的教。
犹太人呢，经过多年律法主义的熏陶，
犹太人经过多年律法主义的熏陶啊，
形成了一种律法的主义在他的文化入边，
形成了一种律法主义在他们的文化当中。
这种文化的处世态度呢，
这种文化的处事态度
就一定要找出哪个犯了罪，
就是我一定要找出是谁犯了罪。
所以耶稣在这里重复地问这群众，
所以耶稣在重复地问那些群众，
你们以为这些加利利人比众加利利人更有罪？
你们以为这些加利利人比众加利利人更有罪吗？
或者他说，你们以为这些人比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更有罪吗？
或者说，你们以为那些人比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更有罪吗？
就是要挑战当时犹太文化这种、
就是要挑战犹太的文化当中
这种道貌岸然，
这种道貌岸然，
自以为意，
自以为意
的处世方
式。
耶路撒冷所代表的呢，
耶路撒冷所代表的
就是这些法利赛的律法主义，
就是这些法利赛的律法主义。
我们呢可以将律法主义呢理解为，
我们可以把律法主义理解为
将生命呢当是一台售卖机，
可以把生命当成一台售卖机。
那呢就会一个人呢有多少分的敬虔，
一个人有多少分的敬虔，
生命呢就会自动有些结果出现，
生命里就会自动有一些结果出现。
纯粹是一场交易，
纯粹是一场交易，
没有更加深层的意义，
没有更加深层的意义。
律法主义的人呢，
律法主义的人呢，
以为自己呢已经掌握了世界的法则，
以为自己已经掌握了世界的法则。
但是如果事情没有预期地发生呢，
但如果事情没有像预期那样发生呢，
他们就要去找哪个没有去守这个法则了，
他要去找究竟谁没有守这个法则。
所以我们在圣经里面见到法利赛人呢，
所以我们在圣经里面见到法利赛人呢，
对耶稣和罪人聚在一起的时候就会不满啦。
对耶稣跟罪人聚在一起的时候他们会不满。
每当耶稣不遵守他们的礼仪呢，
每当耶稣不遵守他们的礼仪，
他们呢就好像义愤填空咁啦。
他们就义愤填胸。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在我们生命里面呢，
不时都会好像法利赛人，
不时也会像法利赛人，
生活在和平安宁里面，
生活在和平和安宁里面，
我们或者会对
世界疾苦事不关己，
可能我们会对世界的疾苦事不关己，
或者采取批判的态度，
或者采取批判的态度。
更加可悲呢，
更加可悲的是
这个情况都会在教会在基督徒当中出现、
啊、这个情况也会在教会也会在基督徒当中出现，
而且是更加隐密，
而且是更加隐密的。
我们基督徒呢以为我们领受了耶稣福音的信息，
我们基督徒以为我们已经领受了耶稣福音的信息，
认识独一的真神、
认识独一的真神，
我们消极呢就跟这个世界去分割，
我们就消极的和这个世界分割了，
不是跟有罪的世界有污染，
不屑和有罪的世界有污染，
积极呢就批评、
积极的批评，
就好像法利赛人那样，
就像法利赛人那样，
将信仰规条化、宗教化，
把信仰规条化和宗教化。
等我同大家去分享，
让我跟大家说一下，
我自己曾经咧都生活得好似一个法利赛人。
那我自己曾经也生活得像一个法利赛人。
我从小咧就被赞系听教听话嗰啲。
从小我就被称赞是听，很非常听话的。
就大家都觉得我唔系顽皮嗰啲。
大家都觉得我并不是那种顽皮的人哈。
做事呢就循规蹈矩，
做事是循规蹈矩，
不会做越界的事，
不会做越界的事。
咁我由细到大又喺教会长大啦，
我从小到大都是在教会长大的，
细个背金句就俾人赞赏啦，
小时候背金句被人赞赏，
长大呢亦喺教会入面投入侍奉，
长大也在教会里面投入侍奉，
大小嘅团契呢我都参加，
大小团契我都参加，
就试过呢七日都会喺教会搵到我嘅。
我试过七天你都能在教会找到我的。
咁我又去寻求令到教会复兴嘅方法。
我寻求要令到教会复兴的方法。
咁我喺我以前嘅教会会组织祈祷会啦。
我在我以前的教会我会组织祈祷会。
又办敬拜会啦。
我要办敬拜会。
而如果即系喺香港城入边咧，有啲咩基督教嘅大会咧，我第一时间就报名参加。
如果在香港里面有些什么基督教大聚会，我第一时间就会去参加。
就盼望可以揾到令到教会复兴嘅法则。
我就盼望能找到那个令教会复兴的法则。
起初嘅时候系发自热心嘅。
起初时候是发自热心的。
但系渐渐咧，法利赛人嘅酵就发。
但渐渐呢，法利赛人的酵就发起来。
就成为了一种苦毒在里面，
就成为了一种苦毒在里面，
开始对弟兄姊妹有不满，
开始对弟兄姊妹开始有不满，
觉得他们侍奉不投入啦，
觉得他们侍奉不投入，
或者投诉他们只顾着世界啦，
或投诉他们只顾世界，
暗地里就觉得自己沾沾自喜啦，
暗地里沾沾自喜，
再有机会进入教会权力的核心，
后来有机会进入了教会的权力核心了，
就被别人去抬举我，
我就被别人去抬举我，
就更加之自意，
我就更加自意了，
在教会行路呢都像抬起头行，
在教会走路我也要抬起头走路，
要人家望着我啦，
要别人看得起我，
我就看不起人，
我看不起别人，
但其实呢我就只是挑弟兄姊妹眼里面的刺，
但其实我只是挑弟兄姐妹眼中的刺，
就再看不到自己眼里面的梁木，
再也看不见自己眼中的梁木，
投入侍奉本身不是问题，
投入侍奉本身不是问题，
神喜悦我们真诚单纯的摆上，
神喜悦我们真诚单纯的摆上，
但我将这些规则律法取代了神，
但我把这些规则律法取代了神，
我就中了法利赛人的酵，
我就中了法利赛人的酵，
这个就是我的耶路撒冷的生活模式，
这就是我的耶路撒冷生活模式，
所以耶稣对我们说，
所以耶稣对我们讲，
你们若不悔改，
你们若不悔改，
都要如此灭亡，
都要如此灭亡，
第二处要悔改的地方呢，
第二处要悔改的地方
就是耶路撒冷，
就是耶路撒冷，
那些跟从加利利模式或者耶路撒冷模式的人，
那些跟从加利利模式或者耶路撒冷模式的人呢，
无论他们多么努力，
无论他们如何的努力，
无论他们怎样守规条，
无论他们如何的守规条，
都会徒劳无功，
都会徒劳无功，
因为两种的模式，
因为两种的模式，
神都不在，
神都不在其中，
加利利人就靠自己，
加利利人靠自己，
但耶路撒冷的人呢就觉得神要去奖赏自己、
耶路撒冷的人就觉得神要奖赏他们自己，
两种模式呢都离开了神，
两种模式都离开了神，
最终呢就会导人向灭亡，
最终会导人向灭亡。
那耶稣呢讲比喻了、
耶稣呢就开始讲比喻了，
他呢就会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
他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
当法利赛人追求事情的定义和法则呢，
当法利赛人追求事情的定义和法则呢，
耶稣呢就用比喻讲出更加透彻的真理，
耶稣就用比喻讲出更加透彻的真理。
耶稣的比喻呢是最有能力最讲到真理的方法，
耶稣的比喻是最有能力最能够讲出真理的方法。
经文呢无花果树的比喻呢就是要讲出，
经文之中无花果树那个比喻就是要讲出、
悔改要转向哪个方向，
悔改要转向哪个方向。
无花果树呢是一种世界很多地方都找到的树，
无花果树是一种在世界很多地方都能找到的树，
在圣经里面呢都经常出现，
在圣经里面也经常出现的。
无花果树标志着祝福啦，
无花果树标志着祝福。
列王纪就用无花果树形容所罗门的繁荣啦。
列王纪之中曾经用无花果树形容所罗门王的繁荣，
亦都会形容神对以色列的喜悦和期盼，
也用来形容神对以色列的喜悦和期盼。
而圣经都有记载保护无花果树的园丁的、
圣经里面也会记载保护无花果树的园丁。
而旧约的先知书呢都常用无花果树去描述以色列的审判，
旧约先知书也会经常用 无花果树来描述神的审判。
那我们再回到耶稣的比喻了，
我们回去耶稣比喻那里，
一个人有一棵无花果树，
一个人有一棵无花果树
栽在葡萄园里，
栽在葡萄园里，
他来到树前找果子却找不着，
他来到树前找果子却找不着。
比喻入面无花果树指的呢就是以色列人，
比喻之中无花果树所指的是以色列人，
他们两种的生活的模式都不会结出果子，
他们两种的生活模式都不会结出果子。
那原主呢就说了，
所以原主就说了，
看啊我这三年来到这无花果树前找果子，
看啊我这三年来到这无花果树前找果子，
竟找不着，
竟找不着，
把它砍了吧，
把它砍了吧，
何必白占地图呢，
何必白占地图呢。
听到白占地图这四个字、
听到白占地图这四个字，
我们又会立刻去想了，
我们立刻就会想了，
怎样才可以结出果子呢，
怎样才能结出果子呢，
是不是要去努力传福音呢，
是不是努力传福音呢，
是不是哪个没有遵守规矩呢，
是不是谁没有遵守什么规则啊。
事实就是，
事实确实
无花果树呢是无法靠自己的方法，
其实无花果树就是没办法靠着自己的方法
去结出果子，
去结出果子。
在这个时候呢，
在这个时候呢，
管园的人就出来了，
管园的人就出来了，
他说，
他说、
主啊，
主啊，
今年且留着，
今年且留着，
等我周围掘开土加上粪，
等我周围掘开土加上粪。
这个管园的人呢亲自为无花果树代求，
这个管园的人亲自为无花果树代求，
他更加掘开土加上粪，
他更加要什么，掘开土加上粪。
无花果树生不到果子呢，
无花果树生不出果子
是有两个主要原因的，
是有两个主要原因，
一是就没有水分，
要不就没有水，
一是呢就是土地贫瘠没有养分，
要不就是土地贫瘠没有养分。
所以管员那个话要掘土加粪呢，
所以管员说我要掘土加粪，
就是要去帮他结果实的方法，
就是帮助他结果实的方法。
而这一掘土加粪呢不是简单的动作，
而掘土加粪并不是简单动作，
是一些低贱的工作，
是低贱的工作，
是交给卑下的人去做，
是交给那些很卑微的人做的。
而这些动作呢也会影响到果园的环境生态，
而这些动作它会影响到果园的环境生态，
但管员呢不惜亲自去做这些事，
但管员的不惜，就是他不惜亲自去做这件事情，
为就是这个无花果树可以存活结果，
为的就是这个无花果树可以存活结果。
呢个管员嘅人咧，
这个管员的人
就系主耶稣基督，
就是主耶稣基督。
佢放低自己神圣嘅身份嚟到人世间，
他放下自己神圣的身份来到人世间。
佢唔愿意我哋睇住我哋自己嘅选择，
他不愿意看着我们只顾自己的选择，
自己嘅生活模式入边灭亡，
在自己生活模式里面灭亡。
佢选择用卑贱嘅方法降生，
他选择用卑贱的方法降生，
再用最卑贱嘅方法，
再用最卑贱的方法，
就喺十架牺牲，
这是在十架牺牲。
为嘅就系等我哋啲罪人可以回转过嚟，
为的就是让我们这些罪人可以回转过来。
耶稣又亲自为我哋代求，
耶稣也亲自为我们代求，
用任何方法都要将我哋拯救，
用任何方法都要把我们拯救。
耶稣会去掘我哋生命刚硬嘅地方，
耶稣会掘我们生命之中刚硬的地方，
让圣灵充满我哋，
让圣灵充满我们。
呢、这个就系唯一嘅方法，让我哋存活。
这就是唯一的方法，让我们存活，
同埋结果子
和结果子。
有一件事情咧，
有一件事情
同加利利同耶路撒冷更加有关系嘅。
和加利利和耶路撒冷更加有关系。
嗱，我哋知道咧，
我们知道。
比拉多咧会流另一位加利利人嘅血，
比拉多会流另外一位加利利人的血，
又成为咗独一无二、永远有效嘅祭物，
而成为了独一无二、永远有效的祭物。
耶稣就系嗰位真加利利人
啊！耶稣是那位真的加利利人，
佢为我哋流血舍命，
他为我们流血舍命。
而耶路撒冷嘅建筑物咧，
而耶路撒冷的建筑物呢？
喺圣经讲咧。都会倒塌落嚟
啊！在圣经里面说，它也会倒塌下来的。
话冇一块石头留喺石头上边。
他说没有一块石头会留在石头之上。
但系嗰个真正嘅圣殿倒下嚟之后咧，
但那个真正的圣殿这样倒下来之后，
三日就重建了，
三天就重建起来了。
耶稣就系呢一个耶路撒冷嘅真圣殿。
耶稣就是这个耶路撒冷的真圣殿。
是永远不会毁坏的，
是永远不会毁坏的。
耶稣就好像管员那个人，
耶稣就好像管员的那个人，
不愿意我们灭亡，
他不愿意我们灭亡，
为我们摆上一切，
为我们摆上一切，
等我们可以悔改，
等我们可以悔改，
结出果子，
结出果子，
有丰盛的生命，
有丰盛的生命。
真正全人的悔改，
真正全人的悔改，
殊不容易，
很不容易。
不是要我们去再多做一些事情，
它不是让我们再多做一些事情，
而是要去放下一些事情，
而是让我们放下一些事情，
一些惯性的模式和思维，
一些惯性的模式和思维。
这些改变呢是会有痛苦的，
这些改变是会有痛苦的。
当你发现生命里面有一些罪的行为，
当你发现生命里面有一些罪的行为，
罪的影响，
罪的影响，
或者罪的结果，
或者罪的结果，
单单去改正行为呢，
单单改正行为的话，
只会有短暂表面的成绩，
只会有短暂和表面的成绩，
但不会为生命带来持久的转化，
但不会为生命带来持久的转化。
我们要重新去思想全人的生命，
我们要重新去思想全人的生命。
有哪些地方好像加利利人一样呢？
有哪些地方我们像加利利人那样？
有哪些地方好像耶路撒冷的人一样呢？
有哪些地方又像耶路撒冷的人那样？
然后将这些东西再带回去主耶稣面前，
然后把这些东西再带回去主耶稣面前，
让他在生命里面，
让他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掘土加粪，
掘土加粪，
让圣灵在生命里面去做事，
让圣灵在我们生命里面动工。
起初不会轻松的，
起初不会轻松的，
不会一时三刻扭转过来，
不会一时三刻就扭转过来的，
但知道最后结出来圣灵的果子是神所喜悦的，
但知道最后结出的圣灵的果子一定是神所喜悦的，
而且可以祝福到别人，
而且可以祝福到别人。
在这个预苦期的节期，
在这个预苦期的节期里面，
悔改的节期，
悔改的节期，
让我们一起去悔改，
让我们一起去悔改，
再转向耶稣，
再转向耶稣。
阿门，
阿门。